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北韩连夜发射大约80发炮弹，抗议韩美延长军演。美国$500万悬赏缉拿新加坡商人郭继胜。俄罗斯攻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乌克兰核电站在炮击后断电。美台备忘录推动国际发展与人道援助合作。美国媒体指责有中共网军试图影响中期选举。高田希郎又酿成三死，斯特兰蒂斯呼吁美276,000辆汽车停驶。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韩美联合空中演习警戒风暴原定在4号结束，将延长1日到5号。北韩近来动作频频，昨夜向海上边境区域发射大约80发炮弹后，今日又大规模出动军机。韩国军方捕捉到大约180条北韩军机的航迹后，紧急出动 F-35A、匿中战机等80架军机升空应对。北韩今年试射飞弹次数创纪录，单在11月2号就试射20几枚飞弹。北韩的举动促使美国和韩国延长联合空中军演。韩国和美国认为北韩已经完成技术准备工作，可能随时会进行核试爆，而这个将是北韩自2017年以来首次核试。美国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今日集会公开讨论北韩问题。北韩因从事核试和试射弹道飞弹而长期受到安理会制裁。不过近几年来，拥有15个理事国的安理会就如何处理北韩问题意见分歧。中共和俄罗斯今年5月否决了安理会由美国主导应对北韩试射飞弹而加重制裁的提案。美国国务院3号提供高达$500万赏金追缉一名新加坡商人郭继胜。国务院指控他将燃油运送到北韩，船对船转运，以至借房子公司进行洗钱。郭继胜的邮轮勇气号2020年据称因为违反制裁规定，在美国要求下遭到柬埔寨查扣。纽约联邦检察官去年对郭继胜发出拘捕令。郭继胜现年62岁，在新加坡注册经营航运公司 Swansea Port Service。根据美国国务院正义赏金计划消息，郭继胜目前行踪不明，而且发现他曾经到过北韩、柬埔寨、台湾、泰国、非洲国家麦克隆以及加勒比海岛国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俄罗斯攻击乌克兰能源网络的行动已经导致约450万人无电可用。俄罗斯多个礼拜来发动多波飞弹攻击，并出动无人机轰炸乌克兰的基础设施，似乎是希望改变乌克兰民众和其他邻国的态度，让他们反对在寒冷的冬天作战。俄罗斯的空袭行动在过去一个月已经摧毁乌克兰约1/3的发电站，乌克兰政府已经呼吁人民尽量节约用电。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在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3号举行外长会议前表示， G7 将提供发动机和暖气设备等物，协助乌克兰度过冬天。另外，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乌克兰南部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夜之间受到炮击后失去了所有外部电力，目前正从其应急柴油发电机获得备用电力。国际原子能机构仲表示，调查俄罗斯关于乌克兰准备使用装弹指称的检察员在他们检查的3个地点没有发现任何未申报的核活动和材料的迹象。美国与台湾11月3号签署3个备忘录，推动彼此在国际发展与人道援助事务上的协助和合作。美国在台协会说，在这个总括备忘录之下的2个文件，太平洋美国基金、美台伙伴关系备忘录和美台在巴拉圭合作中小企业育成中心协议， 详细阐述了双方将进行的特定初始项目，由美国在台协会及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指定的美国国际发展处及台湾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简称国合会，将代表双方执行总括备忘录及两个相关的项目备忘录。美国在台协会发布的新闻稿说，美国国际发展处及台湾国合会将共同合作，强化太平洋地区应对气候及灾害的韧性。在这个备忘录下，台湾国合会将成为美国国际发展处太平洋美国基金下名下的一个美台伙伴关系提供最多60万美元的资金。太平洋美国基金支持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公民社会组织推进由当地设计与领导的解决方案，哪些方案可以增加太平洋岛屿社区的韧性并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11月8号是美国中期选举投票日，随着选举投票日期临近，虚假信息满天飞，已成为困扰民主体制运作的一大难题。据法新社11月3号发自美国佛罗里达州尼斯堡的报道，有些选务官员甚至开始为自己的人身安全担忧。资讯纷扰中，美国媒体近期接连披露一些涉嫌来自中国的虚假社交媒体账号针对美国热点话题传播虚假信息。拜登总统任命的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珍伊斯特利一号倾到2023年到2025年美国网络和基础设施安全战略计划。伊斯特利表示，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不会审查信息，他预料在中期选举会出现错误和故障，但应属正常范围。尽管伊斯特利强调今年还未有看到破坏及危及选举基础设施的可信或具体消息，但他提到外国持续在美国民众中挑拨，制造事端，破坏民众对选举公正的信心，并煽动针对选举官员的暴力行为。汽车制造商 Stellantis 集团3号表示，先前对装置危险性高田安全气囊的车辆发出召回令，至今全美仲有約276,000輛未維修，公司喺度加緊聯繫車主並呼籲停駛。根據 Stellantis 旗下菲亞特克萊斯勒美國公司發布的新聞稿，受影響的車款是2005至2010年式道奇 Magnum 旅行車、道奇 Challenger 雙門轎跑車、道奇 Charger 車款和克萊斯勒300車系轎車。Stellantis 发言人说，据公司所知，过去七个月全美天气温暖的州内发生三宗涉及这些款式车辆的死亡事故。高田公司因安全气囊丑闻破产，这个品牌自2018年在市场消失，几乎全球主要汽车制造商都受到影响，包括丰田和通用汽车。这一宗事故更引发了汽车业历来最大规模的安全召回行动。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国际划船下，乌克兰粮食运输船已经安全通过黑海水道。韩国防长李宗硕访问华府，美韩强调正就北韩局势密切磋商。美国陆军部长表示，扩大招募新兵已成为当务之急。美国中期选举在即，共和党选民反对援乌比例大增。宾夕法尼亚州辩论会后，民调显示共和党人奥兹已经领先费特曼。川普在造势大会透露非常有可能再战白宫。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在国际压力下，俄罗斯目前已经迅速恢复遵守俄乌之间的谷物运输协议，同意让粮食运输船安全通过，相关船只已经在星期四重新开始通行。据联合国星期四表示，目前有七艘船只正通过黑海的航运水道以运送公民。与此同时，七大工业国集团亦此言要协助乌克兰人度过面临的冬天。据法新社报道，俄罗斯星期三宣布重新遵守协议，但俄罗斯政府表示该国尚未决定是否要将谷物协议延长至11月19号之后。 目前的这项协议是在联合国和土耳其居中协调下达成的，以避免出现全球粮食的紧急状况。原始协议中亦都写有这个续约日期。乌克兰是世界上最大的谷物生产国之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将2000万公吨粮食封锁在港口，直到7月达成安全通道协议后先有所疏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礼拜四呼吁11月19号之后俄罗斯能够延长协议，以减少全球饥饿的风险。礼拜四，美国防长奥斯汀和韩国防长李宗硕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场安全协商会议后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强烈关切北韩近来升高区域紧张的行动。由于北韩近来频频试射，当地时间礼拜四晚间又传出向东部海域发射三枚短程弹道导弹。奥斯汀和李宗硕在华府强调，美韩双方正就如何有效压止北韩核试射和弹道导弹的威胁进行密切磋商，同时承诺为实现朝鲜半岛完全非核化持续协调。声明表示，美韩双方都了解美韩同盟在印太区域安全、稳定及繁荣上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两人亦重新致力于维护海洋的和平稳定、合法贸易畅通，并提到支持东南亚国家联盟的中心地位和与东盟主导的区域架构。双方亦声明将加强美韩联盟，以确保对北韩侵略的防御与回应，以维持稳定的半岛局势。据美国陆军部长克里斯蒂娜·奥姆斯这个礼拜在洛杉矶一场陆军社区合作会议时强调，美军目前的重点是扩大招募新兵，加强军事力量，以应对来自中共和俄罗斯军事上的挑战。奥姆斯表示，在过去的20年里面，美军一直在深入从事反叛乱和反恐怖主义的工作，大部分时间用于关注伊拉克、阿富汗和中东一些地区的动向。但现在美国更多地关注来自民族和国家的挑战。他表示，中共正试图进行军事现代化，这个是令人担忧的发展。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改善目前的招募结果。只有一支规模足够大的军队，才能够作为联合作战部队的一部分，打赢一场国家之间的战争。他强调，中共所构成的是一种步调挑战，而俄罗斯是我们所讲的迫切威胁。美军扩大招募新兵亦因此成为当务之急。根据《华尔街日报》发布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虽然多数美国民众仍支持继续援助乌克兰，但相关睇法亦发呈现党派分歧，共和党人越来越反对无底线式的援助。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对乌克兰的军事财政援助在11月8号中期选举投票前夕已成为众多政治攻防点之一。众议院一些共和党人对持续不断的援乌已经感到无奈，认为在高通胀和经济不确定性等国内因素下，很难说服他们这样向海外支出的合理性。最新民调显示，认为美国过于援助乌克兰的整体受访民众从3月时只是 6% 暴增至目前的 30%。 这样的转变主要在于共和党选民。现在受访的共和党选民认为美国援乌不力者已经从3月的 61% 骤减为 17%。 在这一次民调入面，整体有 57% 的民众支持继续提供乌克兰财政援助，另外有 37% 反对，81% 的民主党受访者支持额外财政援助乌克兰，但支持的共和党和独立选民分别只有 35% 和 45%。 根据最新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的共和党候选人奥兹领先民主党人费特曼2%。 根据艾默生学院国会三部民意调查，在11月3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在非常可能去投票的选民中，共和党人奥兹以 48% 对 46% 的比例领先费特曼，误差在3个百分点以内。该民调称，中有 4% 的人尚未作出最后决定。这一民调结果标志着自9月以来奥兹的支持率上升了5个百分点，这个亦是共和党人首次在艾默生学院民意调查和国会三部民意调查中领先。此外 54% 的选民表示他们预计奥兹将赢得这一场对决，而 47% 的人就对费特曼持胜选的看法。星期四，川普在爱荷华州一场中期选举的造势活动上发出了2024年再度参选自至目前以来最强烈的信号。川普当晚在造势大会上说，为了要让我们国家成功、安全和辉煌，我非常非常非常有可能会再次参选。这场活动目的在于力撑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葛拉斯里和其他和川普支持的候选人。而爱荷华州亦是率先举行党团会议选出总统候选人的州。当现场群众开始高呼川普后，川普说，这个非常好，我们就拭目以待，我只能够告诉各位知，我们很快能够拭目以待。曾经任川普资深顾问的康威星期四早上在一场活动上亦都表示，他预期川普很快就会对外宣布备受外界期盼的回归一事，同时对于川普会等到8号中期选举过后再作落实的宣布。他表示，我认为外界可以期望他很快宣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